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古代帝王有鉴于天地间事物的演变，观察四季的运行，掌握生死的规律，了解人类与禽兽的区别，用以教化民众。上自三皇，下至五帝，无不以此道理而行。然而中原华夏地区却产生了像纯为这样的异类，他本是伯禹的后代，难道就是异类了吗？但他披头散发，穿着兽皮，以山心为食，饮浊水却能震动中原，其由来已久。上天尚未停止祸乱，这些种落越发繁盛。他们的风俗险诈，性情奔放好斗，前代的史书已有详尽记载。皇帝担忧他们触犯法纪，所以出征讨伐。周武王将他们驱逐到荒远之地，视同禽兽。而在寒冷的荒野，他们窥伺气候，看到空隙就扬尘而来，乘机逞凶行暴，使得边城军民不得解带安息，百姓没有家室。孔子说，如果没有管仲，我们恐怕要披着头发，衣襟左开了。这是说能训练士卒，整治战车铠甲，使边疆安定，境内太平。然而燕国在造阳郊外筑城，秦国在临洮挖掘险要，登天山，断地脉，包纳玄图，直抵黄河，这都是为了防备夷狄扰乱中华，其预防措施如此周全。汉宣帝最初接纳呼韩邪单于，让他居住在边塞廷帐，唯以守望之责，才开始对戎狄放宽政策。光武帝也将南匈奴数万人迁入西河，后来又转到五原，连绵七郡。董卓之乱时，汾水、泾水一带就变得萧条了。郭钦在武帝时上书，江统在惠帝时献策，都认为曹魏将戎夷安置在内地，让他们混杂在都邑之间，请求把他们迁移到沙漠边塞之外，确定殷周时期的福祉。江统忧虑的是滨州各部，郭钦担心的是蒙金之地。话刚出口，刘元海就已经到来。俗话说失之毫厘，这正是晋朝卿大夫的耻辱。刘聪起兵时向东兼并了齐地，刘耀挥师向西越过陇山，攻陷两京，驱使百万之众。天子渡江治理天下，分据险要之地，回首中原，无力救援，便将淮河以北的地区大致放弃。胡人利用我们的艰难困苦，纷纷起兵作乱。晋朝的臣子有的在远方拥兵自重，接踵效仿。大致说来，刘元海在晋惠帝永兴元年占据离石称汉。九年后，石勒占据襄国称赵。张氏先占据河西，这一年是石勒之后36年，张崇华自称梁王。又过一年，冉闵占据邺城称魏。又过一年，苻建占据长安称秦。慕容氏先占据辽东称燕，这一年是苻建之后一年，慕容俊开始建魏称帝。31年后，后燕慕容垂占据邺城。2年后，西燕慕容冲占据阿房。同年，起复国人占据福罕称秦。1年后，慕容永占据上党。同年，吕光占据姑臧称梁。12年后，慕容德占据华台称南燕。同年，突发乌孤占据连川称南梁，段业占据张掖称北梁。3年后，李玄胜占据敦煌称西梁。1年后，沮渠蒙逊杀死段业，自称梁王。4年后，乔纵占据蜀地称成都王。2年后，赫连勃勃占据朔方称大夏。2年后，冯拔杀死黎班，占据合龙称北燕。天下将欲十丧其八，无不树立龙旗，穿戴地服，建立社稷宗庙，华夏与夷狄都参与其中，人物汇集于此。有的篡夺通都大邑，有的拥有数州之地，雄图在内收缩，军队在外兼并，穷兵黩武于胜负之争，耗尽人命于刀锋剑卒之下。这种战国局面持续了136年，而刘元海可说是祸首。王弥是东莱人，家中世代官至2000石。祖父王琦曾任曹魏玄图太守，晋武帝时官至汝南太守。王弥有才干，博览书简。年轻时在京都行侠仗义，隐士董仲道见到他说，你声音像豺狼，眼神像豹子，喜欢祸乱，如果天下动荡，你就不会做士大夫了。惠帝末年，妖贼刘伯根在东莱的监县起兵，王弥率领家童跟随他，刘伯根任命他为长史。刘伯根死后，王弥在海边聚集部众，被狗淳击败，逃入长广山做群盗。 王弥多权谋策略，凡有所略，必事先预判成败，举措没有失算，弓马迅捷，履历过人，青州一代称他为飞豹。后来他带兵入侵青州、徐州、兖州，刺史苟熙迎击，大破王弥。王弥退聚散王士兵，部众再次大震，苟熙与他连战，不能取胜。王弥进兵侵犯泰山、鲁国、乔、梁、陈、汝南、颍川、襄城诸郡，攻入许昌，打开府库，夺取器械，所到之处皆被攻陷，多杀郡守县令，拥兵数万，朝廷无法控制。恰逢天下大乱，王弥进逼洛阳，京城大为震动，宫城门大白天关闭。司徒王衍等率百官据守，王弥驻扎七里涧，朝廷军队进击，大破王弥。王弥对其党羽刘伶说，晋军还很强，我们回去也无处可归。刘元海过去曾为质子，我与他周旋于京师，交情深厚，如今他称汉王，我准备归附他，可以吗？刘伶表示同意，于是渡过黄河归附刘元海。刘元海听说后非常高兴，派他的侍中兼御史大夫到郊外迎接，写信给王弥说，因为将军有不世之功，超时之德，所以由此迎接，盼望着将军到来，我今亲自前往将军的馆舍，将服侍席位，洗净酒爵，恭敬等待将军。等王弥见到刘元海，劝他称帝。刘元海对王弥说，我本以为将军是窦周公那样的人，如今真是我的孔明仲华啊。列祖曾说，我有将军如鱼得水。于是任命王弥为司隶校尉，加侍中特进，王弥坚决推辞，让他随刘曜侵犯河内，又与石勒攻打临漳。永嘉初年，侵犯上党，围困湖关，东海王司马越派淮南内史王旷、安丰太守魏虔等讨伐王弥，在高都长平之间交战，王弥大败，死者十之六七。刘元海晋升王弥为征东大将军，封东莱公。王弥与刘曜、石勒等攻打魏郡、吉郡、顿丘，攻陷五十余处壁垒，都征调其名为军士，又与石勒攻打邺城，安北将军和玉器城逃跑。晋怀帝派北中郎将裴宪驻扎白马讨伐王弥，车骑将军王堪驻扎东燕讨伐石勒，平北将军曹武驻扎大洋讨伐刘元海。曹武部将彭默被刘聪击败遇害，各路军队都撤退。刘聪渡过黄河，皇帝派司隶校尉刘吞、将军宋抽等抵御，都不能抵抗。王弥、刘聪率领一万骑兵到达京城，焚烧了太学和国子学。东海王司马越在西明门迎战，王弥等败走。王弥又率二千骑兵侵犯襄城各县，河东、平阳、弘农、上党等郡，流亡在颍川、襄城、汝南、南阳。河南的百姓数万家，因不被本地人礼遇，都焚烧城邑，杀死二千担长吏，以响应王弥。王弥又率二万人会合石勒侵犯陈郡、颍川，驻扎阳耀，派弟弟王章与石勒共同侵犯徐州、兖州，乘机攻破司马越的军队。王弥后来与刘曜侵犯襄城，于是逼近京师。当时京城大饥荒，人相食，百姓流亡，公卿逃奔河阴。刘曜、王弥等于是攻陷攻城，到达太极前殿，纵兵大肆抢掠，将皇帝幽禁在端门，逼迫侮辱杨皇后，杀死皇太子司马权，挖掘陵墓，焚烧宫庙，城府荡然一空，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万余人，于是将皇帝迁到平阳。王弥抢掠时，刘曜禁止他，王弥不听。刘曜斩杀王弥的衙门将王延示众，王弥大怒，与刘曜拥兵相攻，死了一千多人。王弥的长史张松劝谏说，民工与国家共兴大事，事业刚刚开始便互相攻讨，有何面目去见主上？平定洛阳的功劳确实在于将军，但刘曜是皇族，应该稍加谦让。晋朝二王平定东吴的见解，其教训不远，希望民工深思。纵然将军拥兵不还，可您的子弟宗族怎么办？王弥说，好，没有你我听不到这个过失。于是到刘曜那里谢罪，和好如初。王弥说，下官闻过，是张长史的功劳。刘曜对张松说，您就是朱建啊，何况比范生还强呢？各自赐给张松黄金百金。王弥对刘曜说， 洛阳是天下的中心，有山河四塞之险，城池宫室无需建造，可迁都平阳。刘耀不听，焚烧洛阳而去。王弥怒道：图个小子，哪有帝王的气度，你怎么对待天下？于是率部东去，驻扎象关。当初刘耀因为王弥先进入洛阳，不等自己，怨恨他，至此嫌隙便已形成。刘吞劝王弥回去占据青州，王弥同意，于是任命左长史曹仪为镇东将军，给兵5000，携带大量宝物回到家乡，招诱亡命之徒，并迎接他的家世。王弥的部将徐淼、高良擅自率领部曲数千人跟随曹仪离去，王弥更加衰弱。当初石勒忌惮王弥骁勇，常暗中防备他。王弥攻破洛阳时，多赠给石勒美女宝物以结交他。当时石勒擒获苟西，任命他为左司马。王弥对石勒说：您抓获苟西而任用他，多么神妙，让苟西做您的左臂，我做您的右臂，天下不难平定。石勒更加忌惮王弥，暗中图谋他。刘吞又劝王弥征召曹仪，借其部众来诛杀石勒。于是王弥派刘吞前往青州，让曹仪带兵来会合自己，而假装邀请石勒一起前往青州。刘吞到达东阿，被石勒的游骑抓获。石勒见到王弥给曹仪的信，大怒，于是杀了刘吞。王弥不知此事，石勒伏兵袭击王弥，杀了他，吞并了他的部众。张昌本是益阳的蛮族人，年轻时担任平氏县吏，武力过人，常常自己占卜，说自己应当富贵，喜欢谈论攻战，同辈人都嘲笑他。等到李刘侵犯蜀地，张昌暗中逃亡半年，聚集党羽数千人，盗取旌旗，假称朝廷派他招募人去讨伐李刘。恰逢人武诏书，征发武勇之士前往益州，号称人武兵。自天下多难以来，占卜术士说应当有帝王在江左兴起，到了这次征调，人们都不愿意西行，张昌的党羽借此欺骗迷惑百姓，各自不肯前去。而诏书催促严厉，经过的州界停留5天者，2000担官免职。因此郡县长官都亲自出面驱逐，辗转不远，百姓屯聚起来进行劫掠。这年江夏大丰收，流亡者前来救时的有数千人。泰安2年，张昌在安陆县石岩山屯聚，离郡城80里，各地流民及逃避数亿的人多前往投靠。张昌于是改姓名为李晨。太守公卿派军征讨，却被张昌击败。张昌的徒众日益增多，于是来攻打郡城。公卿出战大败，于是带着家眷向南逃奔绵口。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欣派骑都晋满到随郡西部讨伐张昌，大战晋满败走，张昌缴获其器械，占据江夏，利用那里的府库制造妖言，说应当有圣人出现。山都县吏秋审在江夏遇到张昌，张昌称他为圣人，用盛大的车服迎接他，立为天子，设置百官。秋审改姓名为刘尼，说自己是汉朝的后代，任命张昌为相国，张昌的哥哥张卫为车骑将军，弟弟张放为广武将军，各自领兵，在石岩中建造宫殿，又在岩石上编织竹子做成鸟的形状，用5彩装饰，在他旁边聚集肉食，群鸟聚集，诈称凤凰降临，又说珠袍、玉玺、铁券、金鼓自然而来。于是发布赦书，建元神凤，交祀服色依照汉朝旧例，有不应目的灭族。又散布流言说江淮以南应当图谋反叛，官军大量出动，全部逐逃。小人们互相煽动，人心惶惧，江缅之间一时纷纷起事，竖起牙旗，敲响鼓角，以响应张昌。10天半月之间，部众达到3万，都用红布裹头，插上羽毛。江夏益阳的士人百姓没有不跟从的，只有江夏旧姓江安令王宇、秀才吕蕤不跟从。张昌用3公的位置征召他们，王宇、吕蕤秘密带领宗族一起逃奔汝南，投靠豫州刺史刘乔。同乡七司令李全、长安令吴凤、孝廉吴畅纠合善事，得到500余家，追随王宇等人，不参与妖孽。新野王司马欣上言妖贼张昌、刘尼妄称神圣，犬羊数以万计，红布裹头，毛面，挑刀走戟，其锋芒不可阻挡。 请求朝廷下令诸军分三路救助。于是刘乔率诸军占据汝南以抵御贼军，前将军赵襄率领精兵8000占据宛城，协助平南将军杨一据守。张昌派其将军黄陵为大都督，率20000人向豫州进发，前驱李公想掠夺汝水居民，刘乔派将军李阳迎击，大破之。黄陵等向东进攻益阳，太守梁环坚守城池，又派其将马武攻破武昌，杀害太守，张昌亲自率领部众向西进攻宛城，击败赵襄，杀害杨一，进攻襄阳，杀害新野王司马欣。张昌另派十兵向东攻破江州、扬州，委设守令。当时五州之境都畏惧威逼而跟从叛逆，又派其将陈真、陈兰、张福等攻打长沙、湘东、零陵诸郡。张昌虽然跨游五州设立牧守，但都是劫道小人而没有法度，只以劫掠为事，人心渐渐离散。这一年朝廷下诏任命宁朔将军兼南蛮校尉刘弘镇守宛城，刘弘派遣司马陶侃、参军蒯环、皮初等人率军到晋陵讨伐张昌，刘乔又派遣将军李阳、都护尹奉统兵前往江夏。陶侃等人与张昌连日苦战，大败张昌，收降敌军数以万计，张昌于是逃窜到下郡山。次年秋天终于擒获张昌，将其首级传送到京师，他的同党全部被诛灭三族。陈敏，字令通，是庐江人，年轻时就有才干能力，凭借郡中廉洁吏员补任尚书仓部令史。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叛逆，三王起兵讨伐，军队长期驻扎不散，京师粮仓空虚。陈敏建议说，南方的米谷都积存了几十年，即将腐败，却不通过漕运来救济中原，这不是救灾救急的办法。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，又升任广陵度支。张昌之乱时，派遣部将石兵等人进攻寿春，都督刘准忧虑惶恐，无计可施。当时陈敏统帅大军在寿春，对刘准说，这些人本来不乐意远行戍守，所以被逼迫成为盗贼。乌合之众，其势容易离散，我请求率领运兵，您分配兵力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刘准于是增加陈敏的兵力去进攻，击败了吴红、石兵等人，陈敏乘胜追击，交战数十回合。当时石兵的兵力是陈敏的十倍，陈敏以少胜多，每战都取胜，于是进至扬州。回师讨伐徐州贼寇风云，风云的部将张统斩杀风云投降。陈敏因功被任命为广陵相。当时晋惠帝驾临长安，四方纷争，陈敏于是有了割据江东的志向。他的父亲听说后愤怒地说，灭我家族的人一定是这个儿子。父亲去世后，陈敏离职。东海王司马越准备西行迎接惠帝，秉承皇帝旨意启用陈敏为右将军、假节、前锋都督，并写信给陈敏说，将军谋划复国之策，就有大漕运的功勋，等到遭遇石兵、张昌之乱，则首先率领一兵以寡敌众，外部没有强兵的援助，内部没有运筹的同伴，只身挺立，雄才大略纵横，在马前施展奇谋，在临危时夺取灵计，声威震动江外，光辉照耀阳楚。攻坚陷险30多场战斗，军队没有损失，强敌自行消灭，五州得以保全，包茅进贡，难道不是将军的功劳吗？如今劫贼聚集，再和几一代游魂像老鼠野鸡一样潜伏逃窜，藏匿在陈留，起初想奸盗，最终图谋不轨。将军孙武、吴起的谋略已经明白，已经试验的功绩显著，我与将军情分特别深厚，想你要割舍扶桑的哀痛，抑制难以安居的思念，舍弃丧服，拿起兵器来忧恤国家灾难。天子远行巡视，车驾未返回，伸长脖子向东眷顾，心怀山林，应当依靠将军尽力，帝王的车驾才能返回。将军率领所部接到书信，立即出发，靡步军姿，任凭将军调运。当时司马越讨伐豫州刺史刘乔，陈敏带兵会合，与司马越一起在萧县战败。陈敏趁中原大乱，于是请求东归，收集兵力占据溧阳。适逢吴王常侍甘卓从洛阳来到，陈敏教唆甘卓假称皇太帝的命令，任命陈敏为扬州刺史，并假托江东名望顾荣等40多人为将军、郡守，顾荣等都假装服从。 陈明给儿子娶了甘卓的女儿，于是互相勾结。扬州刺史刘基、丹阳太守王广等人都弃官逃跑。陈敏的弟弟陈敞知道顾荣等人有异心，劝陈敏杀掉他们，陈敏不听从。陈敞率领精兵数万占据乌江，弟弟陈辉率领前端等向南侵犯江州，刺史殷淼逃走，弟弟陈兵向东攻略各郡，于是占据了吴越之地。陈敏命令辽属推举自己为都督江东军事大司马、楚公，封十郡，加九锡，列上奏给尚书，声称要从长江进入黄河，奉迎皇帝车驾。东海王的军资祭酒化坛听说陈敏自行设置官职，而顾荣等人都是江东名望，全部接受了陈敏的官爵，于是写信给顾荣等人说，石兵之乱，朝廷记下陈敏的威功，所以加以越级的礼遇，授予上将的职位，希望有寒炉一咬的效果。但他本性凶残狡诈，向来没有见识通达，贪图荣华，投机取巧，逆天而动，依仗军队作威作福，道具无讳，内部任用凶恶的弟弟，外部委任军力，对上辜负朝廷宠受的荣耀，对下辜负宰府过分的恩惠。天道讨伐恶人，人神都不保佑。虽然凭借长江天险，性命却危如朝露。忠诚节操和美好图谋是君子的高尚行为，曲节依附叛逆是义士所羞耻的。王竹一介匹夫，志向不可屈服，于妻仰慕大义，在燕亭献出首级。何况吴会的人人志士都受到国家的恩宠，有的分封名郡，有的列为近臣，却屈身于奸人的朝廷，降结于逆叛的党羽，叩头屈膝，难道不羞耻吗？从前功胜绝食，不吃王莽朝的饭，鲁连赴海，耻为秦国的臣子。君子的一行，千年相合，遥想您的雅量，难道唯独对此安心？从前吴国的武烈皇帝孙坚称美一代，虽然在晚夜奋起奇谋，也在襄阳受挫。讨逆将军孙策英雄气概，志在中原，临江发怒，命终于丹徒。依靠先主孙权承继大运，雄谋天授，尚且在内依靠慈母人民的教导，在外依靠张昭朝廷直谏的忠诚，又有诸葛、顾、布、张、朱、陆、权等家族，所以能鞭笞百越，称制南州。然而兵家兴起，不出三代，国运不满百年，就归命称臣。如今以陈敏一个仓部令史、七等顽劣冗员、六品下等之才，想要追随桓王的高宗，倒袭太皇帝的绝轨，远渡诸位贤人，尚且不会英语。诸公垂头，不能建立翟义那样的谋略，而顾生低头，已经受到羁绊的耻辱。皇帝车驾东行，即将进入洛阳宫阙，百官垂缨，云集奉阙，朝廷胜算的谋略暗中运筹帷幄，然后发动荆州的五旅，顺流东下，徐州的精锐，南据唐邑，征东的劲卒，耀威力扬，飞桥越过横江的渡口，泛舟涉过瓜埠的沙洲，威震丹阳，擒获敌寇于建业。而诸公有什么脸面见中原的士人呢？小寇隔江，音讯道路遥远，伸长脖子难忘，情怀依旧，忠义之人哪个时代没有？面临危险而不能使之安定，面临灭亡而不能使之存续，还有什么可贵的呢？永长素德，情义素来敬重，燕先垂发，交请铭刻金石，公胄早交，恩济特别深厚，令伯一生亲密结交，在上想与诸公效忠朝廷，建功于地级。如果不能如此，也可以泛舟何位，积极清歌，为什么屈身于小寇之手，而陷入逆乱之祸呢？从前是同志，如今已不同欲，过去是一体，如今成一身，望江长叹，不是思念你们是谁，希望谋划良策，以保存好计谋，陈敏才能平庸无远略，一旦占据江东，刑罚政令没有章法，不被英俊之士所服，而且子弟凶暴，到处为患。周起、顾荣等人常常惧怕获败，又得到化坛的书信，都有惭愧之色。周起、顾荣派遣使者秘密报告征东大将军刘怀，让他派兵临江，自己作为内应。刘怀派遣扬州刺史刘基、宁远将军横燕等出溧阳，陈敏派弟弟陈敞及将军钱广驻扎乌江以抵抗，又派弟弟陈洪为溧阳太守，戍守牛渚。钱广家在长城，是周起的同乡， 周启暗中让钱广图谋陈场。钱广派他的下属何康、钱相、头目送文书给陈场，陈场低头看文书，何康挥刀斩杀陈场，声称周礼已经杀了陈敏，敢有动者诛灭三族，吹号角作为内应。钱广先率兵在朱雀桥，陈兵水南。周启、顾荣又劝说甘卓，甘卓于是背叛陈敏。陈敏率领10,000多人准备与甘卓作战，还没渡河，顾荣用白羽扇指挥陈敏的部众溃散。陈敏独自骑马东奔到江城，被一兵斩杀，母亲及妻子儿女都被处死。于是会稽各郡都杀了陈敏的所有弟弟，没有遗漏。王如是京兆新丰人，起初担任周武吏，遭遇战乱流亡到宛城。当时各地流民有诏令全部遣返回乡，王如因为关中荒芜残破，不愿回去。征南将军山简、南中郎将杜蕤各自派兵遣送他们，并且限期出发。王如于是暗中结交许多无赖少年，夜间袭击两支军队，打败了他们。杜蕤率领全部军队攻击王如，在聂阳交战，杜蕤军大败。山简不能抵御，移驻夏口，王如又攻破襄城。于是南安庞石、冯异、严仪、长安侯托等各自率领党羽进攻各城镇，大多杀死县令县长来响应王如。不久部众达到4-5万人，自号大将军、兼领司、雍二州牧。王如害怕石勒攻打自己，于是厚赠贿赂给石勒，结为兄弟。石勒也借重他的强兵而接纳他。当时侯托占据宛城，与王如不和睦。王如对石勒说，侯托虽然名义上是汉朝臣子，其实是汉贼，我常担心他来袭击，兄长应该防备他。石勒一向恼怒侯托背叛自己，又顾忌王如与侯托是唇齿相依，所以不攻打他们。等到听了王如的话，非常高兴，于是连夜命令三军早起吃饭待命，鸡鸣时出发，晚出发的斩首，清晨逼近宛门进攻，12天就攻克了。石勒于是斩杀侯托，王如于是大肆抢掠缅汉一带，进逼襄阳。征南山简派部将赵同率军攻击王如，一年多不能攻克，智力都用尽了，于是还城自首。王成率军赶赴京都，王如半路拦截打败了他。王如连年中的谷子都变成了野草，军中大饥荒，他的党羽互相攻击劫掠，官军尽逃，各自相继前来投降。王如无计可施，归附王敦。王敦的堂弟王棱喜爱王如骁勇，请求王敦把他配属自己麾下。王敦说，这些人凶猛险恶，难以养畜，你性格猜忌急躁，不能宽容养育，反而成为祸端。王棱坚持请求，王敦给了他。王棱把他安置在身边，非常宠遇。王如多次与王敦的将领较量射箭，屡次争斗犯过失，王棱果然不能容忍而杖责他，王如感到很耻辱。起初王敦有不臣服的迹象，王棱常常劝谏他，王敦常恼怒他与自己意见不同。等到王敦听说王如被王棱羞辱，秘密派人激怒王如，劝他杀掉王棱。王如去拜见王棱，趁着闲宴请求舞剑助兴，王棱同意了。王如于是舞刀为戏，渐渐向前。王棱厌恶而呵斥他不停，敕令左右把他拉走，王如径直上前杀害了王棱。王敦听说后假装吃惊，也逮捕王如杀了他。杜增是新野人，南中郎将杜蕤的从祖弟，年少时骁勇绝伦，能穿铠甲游于水中。起初担任新野王司马欣的镇南参军，历任华容令，官至南蛮司马。凡有战阵，勇冠三军。适逢永嘉之乱，荆州荒芜阻塞，袁衙门将胡抗在晋陵聚集部众，自号楚公，任命杜增为晋陵太守。胡抗后来与同党互相猜忌，诛杀了数十名骁将。杜增心中不安，暗中谋划图取胡抗，于是卑身屈节来侍奉胡抗。胡抗没有察觉，非常信任他。适逢荆州贼寇王冲自号荆州刺史，部众也很强盛，屡次派兵超掠胡抗所统辖的地区。胡抗对此忧虑，向杜增问计。杜曾劝他攻打王冲，胡抗认为对。杜增禀告胡抗，取来帐下的刀戟交给工匠打磨，趁机暗中引入王冲的军队。胡抗派精锐骑兵出城抵抗王冲，城中空虚，杜增于是斩杀胡抗而吞并了他的部众，自号南中郎将，兼领晋陵太守。 杜增求娶南郡太守刘戊的女儿，没有成功，于是杀尽刘戊全家。适逢闵帝派遣第五一担任安南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杜增在襄阳迎接第五一，为侄子娶了第五一的女儿，于是分别占据缅汉一带。当时陶侃刚击败杜涛，乘胜进攻杜增，有轻视杜增的神色。陶侃的司马鲁田对陶侃说，古人征战先估计对方的将领，如今使军的各位将领没有比得上杜增的，不容易逼近。陶侃不听从，进军到石城包围杜增。当时杜增军队多骑兵，而陶侃的军队没有马，杜增秘密打开城门冲击陶侃的军阵，绕到其后反击背后，陶侃的军队于是战败，投水而死的有数百人。杜增准备前往顺阳，下马向陶侃行礼，告辞离去。不久致信给平南将军荀松，请求讨伐丹水贼寇来效力，荀松接纳了他。陶侃写信给荀松说，杜增凶恶狡诈，所率领的士卒都是豺狼，可以说是吃枭食母之类，此人不死，周土不得安宁，足下应当记住我的话。荀松因为宛中兵力少，借助杜增作为外援，不听从陶侃的话。杜增又率领流亡2000多人包围襄阳，几天攻不下而返回。等到王浩担任荆州刺史，杜增抗拒他，王浩派部将朱轨、赵佑攻击杜增，都被杜增杀死。王敦派周访讨伐杜增，屡战不能取胜，周访暗中派人沿着山开辟道路，出其不意袭击杜增，杜增部众溃散，他的部将马俊、苏温等抓住杜增到周访处投降。周访想将他活着押送到武昌，但朱轨的儿子朱昌、赵佑的儿子赵印都请求得到杜增以报仇，于是杀了杜增、朱昌、赵印，割下他的肉来吃。杜涛，字景文，是蜀郡成都人，祖父杜植在蜀地很有名望，武帝时担任符节令，父亲杜枕担任略阳护军。杜涛最初凭借才学著称，被周礼举荐为秀才，遭遇李祥之乱避难到南平，太守殷瞻爱惜他的才能，并以礼相待，后来担任李陵县令。当时巴蜀的流民乳班、蹇硕等数万家分布在荆襄之间，被当地百姓侵扰欺压，都心怀怨恨。恰逢贼人李襄杀死县令，聚众屯守在乐乡，有数百人，杜涛与殷瞻攻击李襄，打败了他。蜀人杜仇、蹇甫等人又扰乱襄州，参军冯素与乳班不和，对刺史荀跳说流民都想造反。荀跳认为确实如此，想将流民全部诛杀。乳班等人怕死，聚集部众响应杜仇。当时杜涛在襄中，贼众共同推举杜涛为首领，杜涛自称梁益二州牧、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，攻破郡县，荀跳弃城逃往广州。广州刺史郭讷派遣始兴太守严佐率众攻打杜涛，杜涛迎击并打败了他。荆州刺史王成又派遣王基攻击杜涛，在巴陵战败。杜涛于是纵兵肆意暴虐，假意向山简投降，山简任命他为广汉太守。荀跳逃跑时，周人推举安城太守郭察代理周氏，于是率众讨伐杜涛，反而被击败，郭察战死。杜涛于是向南攻破零陵，向东侵扰武昌，杀害长沙太守崔夫、宜都太守杜建、少林太守郑荣等人。元帝命令征南将军王敦、荆州刺史陶侃等人讨伐他，前后数十战，杜涛的将士大多死亡，于是请求投降，皇帝不准许。杜涛于是写信给殷瞻说，时运艰难，起始于我的州郡，州郡同乡流亡迁移来到荆州之地，他们所遭遇的被轻视如同遗弃，困顿死亡的人几乎超过半数，倍尝苦难，这是您所目睹的。客居与本土难以长久相处，猜忌隔阂容易产生，没料到乐乡事变出于意料之外，当时与您想消除疑团，擒获他们的党魁，只担心谋划不够长远，力量不足以攻克坚城罢了。到了乡中怕死求生，于是互相聚集，想守住善道自我保全，等天下稍微安定，然后向蒙府表达诚心。不久山公镇守夏口就详细陈述了情况，这位民工洞悉开塞的时机，明察困厄与通达的运数，在众人怀疑中接纳了我，若不是高明的见识和深邃的洞察，谁能如此？西周人士能够沐浴在清流之中，岂只是洗刷侠秽，简直是骨肉般的恩赐。这位民工去世，这件事中途废止， 咸鱼都为之痛心，我私下也哀悼自己，想派遣滕永文、张修玉到大府详细陈述起事以来的始末，但只怕贪功求名之徒会在圣主面前进谗言，将我的使者杀死在招式上，以彰显叛逆之罪，所以不敢派遣。而甘桃突然到来，水陆大军十万，旌旗照耀山泽，舟船充满三江，威严倒是威严了，然而我的部众私下并不以为惧。晋文公攻打元国，以保全信义为根本，所以能使诸侯归附。陶侃宣读赦书，而随后进兵讨伐，这难道是尊崇奉行明诏，向四海展示法律典范的做法吗？逼迫向往正义的人成为叛逆的俘虏，逼迫想从善的部众去承受不可赦免的罪责，这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？驱赶乌合之众，想与必死之人求取一战，我看不到争夺抗衡的计谋全变。我的赤诚之心贯通神明，西周人士您大致了解罢了，怎能让我在当时蒙受冤屈，却不在大府得到证明呢？从前于青部以大国的相位为荣，与魏齐共安危，司马迁为李陵名言，即使遭受刑戮而没有悔恨。您扬威千里，声名远播，问水横山，竟应该为国家思考平定祸难的方略，退阴与旧交，辨明是非曲直，不也是宽绰有余裕吗？希望您转成我的信件，及时上达蒙府，派遣大使光临，让我得以披露肝胆，到死又有什么遗憾呢？想必蒙府必定会整肃纲纪，在盛世完成一统，使我得以列入正义之众，驰歌前驱，迎接皇帝车驾于宫门，扫除长蛇般的敌人于荒远之地，即使死的那天也如同再生之年。如果这样，先扫清华夏，再平定中原，我得到一处的粮食，顺流西归，平定李雄的逃寇，恢复与共中的旧有共富，施展微小的功劳以弥补以往的过错，恢复州郡以报答邻国，这也是我的志向，只等您裁决处理罢了。我是偏远州郡的寒微之士，与您出身不同，实在不足以感应神交而救助我的危难，但写明我的忠诚，那么汶山横越将承受忠顺的宽恕，衡阳湘水没有讨伐叛逆的忧患，增隆您宏大接纳的声望，拯救我们陷逆的艰难，怎能吝惜言语呢？然而十余万惶恐不安的人也因警戒防备而劳苦，想在南亩田地上放松休息了。衡山、长江、湘水在我周围，如果以往的话有二心，血诚不能显明，益州、凉州将遭祸殃，不仅是我一家而已。殷瞻非常同情他，于是启奏呈上杜涛的信，并上言说杜涛是益州秀才，一向有清正的声望，文采条理既优，办事能力兼美，以往因出使刘裕，居住在我的郡界，他坚贞之心洁白无瑕，是我所考察核实的。李湘在乐湘作乱，劫掠良善之人，杜涛当时拿出家财招募忠勇之士，登坛歃血，义气真诚慷慨，恰逢李湘攻打焚烧南平，杜涛于是东下巴汉，与湘中的同乡相遇，推中他平素的声望，于是互相依靠解脱。论杜涛的本心，并非首先制造祸乱的人，然而攻破湘川实在是杜涛的罪过，但也因兵戈相交于其间，于是使事态滋长蔓延。按杜涛现在的书信，血诚已到极点了。从前朱伟在洛阳自疑，光武帝指着河水表明心迹，朱伟感念道义归附诚心，最终尽力报恩，受到封侯的荣宠，这是由于宽恕过失而记录功劳。我私下认为，现在正当危亡之际，应思谋宏远之策，所以齐桓公赦免射钩之诸，晋文公宽免斩屈之路，因此能成就拥戴的高功，兴隆一匡天下的美誉。何况杜涛等人向来没有这些过失而叩头投命啊，认为可以派遣大使宣扬圣旨，在上恩泽普施，在下百姓沐浴，那么上下和谐，江左就没有风尘侵扰的忧患了。皇帝于是派前南海太守王运接受杜涛投降，宣读诏书，实行大赦，所有叛逆一概赦免，加任杜涛为巴东监军。杜涛接受任命后，诸将中有贪功的人不断攻击他，杜涛不胜愤怒，于是杀死王运，并派他的将领王真率领精兵三千作为骑兵出江南，向武陵进发，切断官军的运粮道路。陶侃派伏波将军郑潘截击，大败王真，王真步行逃回襄城，于是陶侃等诸军齐头并进，王真于是投降陶侃，部众党羽离散溃败，杜涛于是逃遁不知去向。王基，字令明，是长沙人， 父亲王毅担任广州刺史，很得南越人心。王姬容貌俊美，风流倜傥，有气量。陈辉作乱时，王姬17岁，率众击败了他。曾仰慕王成的为人，王成也一向了解他，把他当作与自己相当，于是与他友善，内里作为心腹，外表作为爪牙。不久任用为成都内史。王姬终日沉醉于酒，不管理政事，因此百姓怨恨，人心骚动。恰逢王成遇害，王姬害怕或是牵连，又赶上杜涛到处发掘坟墓，却唯独为王姬守护祖坟，王姬更加自疑，向王敦请求担任广州刺史，王敦不允许。恰逢广州人背叛刺史郭讷，迎接王姬担任刺史，王姬于是率领奴仆门客千余人进入广州，州部将温绍率众迎接王姬。郭讷派遣参军葛优追赶他，追到庐陵，王姬呵斥葛优说，怎么敢来，想找死吗？葛优不敢逼近而返回。郭讷听说温绍接纳王姬，于是派兵攻击温绍，反而被击败。郭讷又派王姬父兄时期的官吏抵抗，这些官吏都倒戈迎接王姬，郭讷的部众都溃散，于是持节躲避王姬。王姬于是进城向郭讷索求符节，郭讷叹息说，从前苏武不失去他的符节，前代史书以为是美谈，这符节是天朝所借给的，按道义不能给你，你自可派兵来取。王姬惭愧而停止。王姬自以为篡夺州郡，害怕被王敦讨伐，于是更往胶州。当时杜涛的余党杜洪逃奔临贺，送数千两黄金给王姬，请求讨伐桂林贼寇以效力。王姬为他上奏，朝廷允许。王敦认为王姬难以控制，又想借王姬讨伐梁朔，所以以降服杜洪的功勋转任他为胶州刺史。梁朔听说后，派儿子在玉林等候王姬。王姬恼怒他迎接迟慢，责备说，等到了州郡当要收捕拷打。梁朔的儿子持马报告梁朔，梁朔说，王朗已经破坏了广州，怎么可以再来破坏胶州，于是禁止州人不准迎接。府司马杜赞因梁朔不迎接王姬，率兵讨伐梁朔，被梁朔击败。梁朔担心侨居的人为王姬效力，于是全部杀了其中的良善之人，便自己兼任交趾太守。王姬已被梁朔抗拒，于是住在玉林。当时杜洪大破桂林贼寇返回，在路上遇到王姬，王姬劝杜洪攻取胶州。杜洪一向有此意，于是拿着王姬的符节说，应当互相轮换拿着，怎能独自掌握。王姬于是把符节给了杜洪。于是王姬与杜洪以及温绍、刘神等人一起反叛。不久陶侃担任广州刺史，到达始兴，周人都劝谏不可轻率前进，陶侃不听。等到了州城，各郡县都已经迎接王姬了。陶侃先讨伐温绍、刘审，都杀了他们。王姬派衙门将屈兰返回州城，假称增加粮食，秘密招引诱集他的部署，想以此抗拒陶侃。陶侃立即收捕屈兰并斩杀，派都护许高讨伐王姬。王姬逃走并死在路上，许高挖出他的尸体斩首，并杀了他两个儿子。王姬的哥哥王举，字令氏，容貌俊美，每次外出游玩，围观的人满路。最初担任南平太守，参与讨伐陈辉有功，升任广州刺史。将要赴任时，忽然看见一人拿着奏章拜见王举，自称是京兆杜灵芝。王举问他，回答说，天上京兆被派来召您担任主簿。王举心里很厌恶。道州一个多月后去世。祖约，字世绍，是豫州刺史祖逖的弟弟。最初以孝廉身份担任成高令，与祖逖非常有爱。永嘉末年，跟随祖逖过江。元帝登基称制，征召他为属官，与陈留人阮服齐名。后来转任从事中郎，掌管选举。祖约的妻子没有儿子，而且性情妒忌，祖约也不敢违逆他。曾经夜晚睡在外面，忽然被人锁伤，怀疑是妻子所为，祖约请求离职，皇帝不答应，祖约便从右司马营的东门私自出去。司职刘伟弹劾他说，祖约有幸蒙受特殊宠幸，显赫官位在选官部门，品评衡量人物，为众人所瞩目，应当以敬慎端正内心，以道义规范外在行为，防微杜渐，遏止祸害。然而却便起于内事，祸患生于婢妾，自身遭受刑伤，亏损了肌肤毛发。小人纷纷议论， 喧嚣之声远播，玷污清明的教化，连累圣明的时代。天恩涵容垢污，尚且加以慰劳小玉，而祖曰唯命亲率外出，既无明志以保全身躯，又辜负恩德废弃使命，应该加以贬降罢黜，以平息众人的指责。皇帝没有治他的罪。刘伟再次坚持据理上奏，最终不获许可。等到祖逖再乔配有功，祖曰逐渐受到信任和忧郁。祖逖去世后，祖曰从侍中接替祖逖担任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统领祖逖的部众。祖曰的义母兄光禄大夫祖纳秘密对皇帝说，祖曰内心怀有犯上之心，压制他使用是可以的。现在显赫的侍奉在左右，借给他权势将成为祸乱的根源了。皇帝不接受。当时人也说祖纳与祖曰是一母所生，嫉妒他的宠幸显贵，所以有这番话。而祖曰最终没有安抚驾驭的才能，不被士族所归附。等到王敦起兵，祖曰回师护卫京都，率众驻扎寿阳，驱逐王敦所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，因功封为五等侯，晋号镇西将军，让他屯驻寿阳，成为北境的屏障捍卫者。自认为名望辈分不在西涧，变捆之下却不参与明帝的临终遗命，又希望开府，以及各项上表请求多不被允许，于是心怀怨恨。石聪曾率众逼迫他，祖曰多次上表请求救援，而官军不来。石聪退兵后，朝廷又商议修筑图堂以抵御胡寇，祖曰认为这是抛弃自己，更加心怀愤恨。此前太后派蔡摩慰劳他，祖曰见到蔡摩瞪着眼睛捋起袖子诋毁朝政。到苏峻起兵，于是推崇祖曰而怪罪执政，祖曰听说后大喜，侄子祖志和祖衍都阴险好乱，又赞成这件事，于是命令祖逖的儿子配内史祖焕、女婿淮南太守徐柳率兵与苏峻会合。祖逖的妻子是徐柳的姐姐，坚决劝谏但不听从。等到苏峻攻克京都，假传诏书任命祖曰为侍中、太尉、尚书令。颍川人陈光率其部署攻击他，祖曰的亲信沿途相貌类似祖曰，陈光以为世祖曰而擒获了他，祖曰跳墙得以逃脱。陈光投奔石勒，而祖曰的诸将又暗中勾结石勒，请求作为内应。石勒派石聪来攻打他，祖曰部众溃败，逃奔溧阳。派哥哥的儿子祖焕在宛城攻打桓宣，恰逢毛宝救援桓宣，攻击祖焕，击败了他。赵胤又派将军甘苗从三交上溧阳，祖曰害怕而连夜逃走，他的将领千腾率众出城投降。祖曰带着左右几百人投奔石勒，石勒鄙视他的为人，很久都不见他。石勒的将领程霞劝石勒说，天下大治平定，应当显明逆顺，这是汉高祖斩杀丁公的原因。如今忠于君主的人没有不显要提拔的，背叛不臣服的人没有不诛灭的，这是天下归服大王的原因。祖曰还活着，我私下感到疑惑。况且祖曰大肆招揽宾客，又抢占乡里先人的田地，地主们多怨恨他。于是石勒就欺骗祖曰说，祖侯远道而来，未能尽兴，可以召集子弟们一起聚会。到了那天，石勒以生病为由推辞，让程霞邀请祖曰和他的宗室。祖曰知道祸事将至，大量饮酒以致大醉，到了世上他抱着外孙哭泣，于是杀了他，连同他的亲属内外100多人全部灭族，妇女妓妾分赐给个胡人。当初祖逖有个胡人奴仆叫王安，待他非常优厚。等到了雍丘时，祖逖告诉他说，石勒是你的同类，我也不在乎你一个人，于是厚赠钱财送他走。王安于是成了石勒的将领。祖氏被诛杀时，王安带了很多随从到世上观察，偷偷带走祖逖的庶子祖道仲，藏起来让他做僧人，当时祖道仲才10岁，石氏灭亡后他才回来。苏峻，字子高，是长广郡叶县人，父亲苏摩，任安乐相。苏峻年轻时是书生，有才学，担任郡主簿。18岁时被举荐为孝廉。永嘉之乱时，百姓流亡，各地聚集屯驻，苏峻纠集了数千户人家，在本县修筑营垒。当时豪杰们到处聚集屯驻，而苏峻势力最强，他派长史徐伟向各屯发布檄文，宣示朝廷教化，又收葬枯骨，远近的人感激他的恩义，推举苏峻为首领。于是他在海边青山中设猎，元帝听说后赞授苏峻 为安吉将军。当时曹丕任青州刺史，上表举荐苏俊为叶县令，苏俊称病不接受。曹丕厌恶他得重心，担心他成为祸患，准备讨伐他。苏俊害怕，率领所部数百家渡海南下。到了广陵后，朝廷嘉奖他不远而来，转任阴阳将军。适逢周坚在彭城反叛，苏俊协助讨伐他，有功，被任命为怀陵内史，升任兰陵相。王敦作乱，朝廷下诏命苏俊讨伐王敦，占卜不吉利，他迟疑不前。等到朝廷军队失败，苏俊退守盱眙。怀陵的旧吏徐申、艾义再次请求苏俊任内史，朝廷下诏同意，加授奋威将军。泰宁初年，又任命为临淮内史。王敦再次逞凶作乱，尚书令西建商议召苏俊和刘霞救援京都。王敦派苏俊的哥哥劝苏俊说，富贵可以坐着取得，为什么要自己来送死？苏俊不听从，于是率军奔赴京师，驻扎在司徒舅府。路途遥远，行军迅速，军人疲乏困顿。沈冲、钱凤谋划说，北军新到，难以攻战，攻击他们必定获胜，如果再犹豫，以后就难以对付了。贼众当夜渡过竹阁渚，拔掉栅栏准备作战。苏俊率领部将韩晃在南唐横截攻击，大破贼军，又跟随宇亮追击打败沈冲。升为史持节、冠军将军、溧阳内史，加散骑常侍，封少林宫，食邑1800户。苏俊本来以单家之众在乱世聚集，归顺之后志在立功，既然对国家有功，威望逐渐显著。到这时他有精锐士卒上万人，器械精良，朝廷把疆外之地委托给他。而苏俊颇为骄横自满，依仗自己的部众，暗怀异志，安抚接纳亡命之徒，那些犯罪之家有逃死的，苏俊就藏匿他们。兵力日益增多，都仰赖官府供给，运送粮饷的人络绎不绝，稍微不如意就放肆的出怨言。当时明帝刚去世，朝政委托给宰府、护军宇亮想征召苏俊。苏俊听说将要征召，派司马何仍到宇亮那里说，讨贼在外任职，远近都听从命令，至于入朝辅政，实在不能胜任。宇亮不听从，于是下幽诏征召苏俊为大司农，加散骑常侍，魏特进让他的弟弟苏毅带领部曲。苏俊一向怀疑皇帝想害自己，上表说，从前明皇帝亲自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北讨胡寇，如今中原未平定，哪里用得着家，请求补人青州境内一个荒郡，以发挥鹰犬的作用，又不允许。苏俊整装准备赴召，却犹豫未决，参军人让对苏俊说，将军请求到荒郡而不被允许，事事如此，恐怕没有生路了，不如勒兵自首。苏俊听从他的意见，于是不应命。朝廷派使者委婉劝说，苏俊说，台下说我想要造反，我怎么能活呢？我宁可在山头望廷尉，不能廷尉望山头。过去国家危如累卵，不是我，国家无法渡过难关，狡兔既然已死，猎犬理当被烹，我只有以死报答设计害我的人罢了。于是派参军徐慧结交祖约，谋划作乱，而以讨伐宇亮为名。祖约派祖焕、徐柳率众帮助苏俊，苏俊派部将韩晃、张建等袭击姑熟，进逼慈湖，杀了于湖令陶馥及镇威将军司马刘。苏俊亲自率领祖焕、徐柳部众万人乘风从横江渡过，驻扎在林口，与朝廷军队交战，接连获胜。于是占据蒋陵富州山，率众乘风放火，台省及各营四属一时全部烧光。于是攻陷攻城，纵兵大肆抢掠，侵犯逼迫六宫，穷凶极恶，残酷无道。曲义百官、光禄勋王兵等都被捶打，逼迫他们挑担负重登蒋山。包光侍女衣服都用破席子、草帘自遮，没有草的就坐在地上用土自盖，哀嚎之声震动内外。当时关中有布20万匹、金银5000斤、钱1万、绢数万匹，其他物品也相称，苏俊全部挥霍。假传诏书大赦，只有宇亮兄弟不在赦免之列，自任骠骑领军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徐柳为丹阳尹，加前将军马雄为左卫将军，祖焕为骁骑将军，恢复益阳王司马样为西阳王、太宰、录尚书事，司马样的儿子司马波也恢复本官。于是改换官员， 安置自己的亲信党羽，朝廷政事全部由他决定。又派韩晃进入义兴，张建、管商、洪辉等进入晋陵。当时温峤、陶侃已在武昌倡议起兵，苏峻听说起兵，采用参军贾宁的计策，回聚石头，再分兵抵御各路义军，所过之处无不残灭。温峤等将要到达，苏峻就牵天子到石头，逼迫居民全部聚集在后院，让怀德令匡戍守院城。温峤等到达后，就在白石筑垒，苏峻率众攻打，几乎攻陷，东西抢掠，俘虏很多人，兵威日益强盛，战无不克，因此义军士气受挫，人人怀有义心。朝廷官员投奔义军的都说苏峻狡猾有智谋，他的党徒骁勇，所向无敌，只有应当以天讨有罪，诛灭不久。如果以人事来说，不容易除掉。温峤发怒说，诸位怯懦，竟然称赞敌人。等到后来连续作战不胜，温峤也深深忌惮他。管商等进攻吴郡，焚烧吴县、海盐、嘉兴，打败各义军。韩晃又攻宣城，杀害太守桓仪。管商等又焚烧余杭，但在武康大败，退回义兴。温峤与赵胤率领步兵万人，从白石向南上，想要逼近苏峻。苏峻与匡孝率8000人迎战，苏峻派儿子苏硕与匡孝率数十骑兵先逼近赵胤，打败了他们。苏峻望见赵胤败走，匡孝能破贼，我难道不如吗？于是放弃他的部众，与数骑兵向北冲下突击敌阵，不能攻入，将要回奔白墓碑。衙门将彭氏、李谦等投矛刺他，苏峻坠马，被斩首并碎割其尸，焚烧其骨，三军都高呼万岁。苏峻的司马仁让等共同立苏峻的弟弟苏毅为主，寻找苏峻尸体不得，苏硕就挖开羽亮父母的坟墓，剖棺焚尸，苏毅必成自首。韩晃听说苏峻死，领兵奔赴石头。管商及洪辉进攻逞亭垒，都护李弘及轻车长史腾寒击破他们，斩首千级。管商率众逃往炎陵，李弘与逞亭各军追击，斩获数千人。管商到羽亮处投降，匡戍举愿城投降。韩晃与苏毅等合力攻匡戍，不能攻克。温峤等选精锐准备攻贼营，苏硕率骁勇数百人渡淮河作战，在阵中被斩。韩晃等震惊恐惧，率其部众投奔曲阿的张建，门峡不能出，互相践踏，死者数以万计。苏毅被李汤抓获，在车骑府被斩。管商降后，余众都归附张建。张建又怀疑洪辉等不与自己同心，全部杀掉，再用船军从炎陵向长塘，大小20000余人，金银宝物不可胜数。杨烈将军王允之与吴兴各军进攻张建，大败他，俘获男女10000余人。张建又与马雄、韩晃等清军一起逃走，李弘率精锐追击，追到盐山，攻击很急。张建等不敢下山，只有韩晃独自出战，带着2代箭，后退占据湖床，弯弓射箭，杀伤很多，渐进才被斩。张建等于是投降，并都被斩首。孙恩，字灵秀，是琅琊人，孙秀的族人，世代信奉五斗米道。孙恩的叔父孙泰，字敬远，师从前唐杜子公。杜子公有秘术，曾向人借刮刀，刀主来要，杜子公说当即归还。后来刀主走到嘉兴，有鱼跃入船中，迫于得到刮刀，其神效往往如此。杜子公死后，孙泰传承他的法术。但孙泰浮华狡猾，有小财，欺骗诱惑百姓，愚昧的人敬之如神，都倾尽财产，尽献子女以祈求福庆。王寻对会稽王司马道子进言，把他流放到广州。广州刺史王怀之让孙泰代理御林太守，南越人也归附他。太子少傅王雅先前与孙泰友善，对孝武帝进言，说孙泰知道养性之方，于是被召回。司马道子用他为徐州主簿，仍然用道术迷惑士庶，逐渐升迁为辅国将军、新安太守。王公之役时，孙泰私自聚合义兵，得数千人，为国家讨伐王公。黄门郎恐道，鄱阳太守桓放之、骠骑恣意周协等都竟是他。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也多次到孙泰处求其秘书。孙泰见天下兵起，以为静坐江中，于是煽动百姓，私自聚集徒众， 三吴士庶多跟从他。当时朝士都怕孙泰作乱，因为他与司马元显交后都不敢说。会稽内史谢由揭发他的阴谋，司马道子杀了他，孙恩逃到海上。众人听说孙泰死，很迷惑，都说他蝉蜕登仙，所以到海中资助供给。孙恩聚合亡命之徒得百余人，志在复仇。等到司马元显在吴会地区暴虐，百姓不安，孙恩趁其骚动，从海上攻上虞，杀县令，于是袭击会稽，杀害内史王凝之，部众达数万人。于是会稽谢金贤、吴郡陆归、吴兴秋汪、义兴徐允之、临海周胄、永嘉张勇及东阳、新安等共八郡，一时都起来，杀长十以响应，十日之中部众达数十万。于是吴兴太守谢邈、永嘉太守谢毅、嘉兴公顾应、南康公谢明惠、黄门郎谢冲、张坤、中书郎孔道、太子洗马孔福、乌城令夏侯婴等都被害。吴国内史桓谦、义兴太守魏燕、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等都出逃。于是孙恩占据会稽，自号征东将军，称其党为长生人，宣令诛杀异己，有不同者连婴孩也杀死，因此死者十分之七八。京畿各县处处风起，朝廷震惊恐惧，内外戒严，派卫将军谢衍、镇北将军刘牢之讨伐，边转战边前进。吴会地区城平日久，人不习战，又没有器械，所以所到之处多被攻破，贼众都烧仓库、焚城屋、砍树木、填水井、掳掠财货，相继聚集于会稽。其妇女有婴儿累身不能去的，用布袋或竹筐盛婴儿投于水，告诉他们说，祝贺你们先登仙堂，我随后就去。当初孙恩听说八郡响应，告诉其部属说，天下无事可做了，当与诸君穿朝服到健康。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江边，又说，我割据浙江，不失为勾践。不久知道刘牢之已渡江，就说，我不羞于逃走。于是掳掠男女二十余万口，一起逃入海。害怕官军追击，就在路上多丢弃宝物子女。当时东土殷实，无不灿烂满目，刘牢之等急忙收敛，所以孙恩又得以逃海。朝廷以谢衍任会稽内史，率徐州文武戍守海浦。隆安四年，孙恩再次攻入余姚，攻破上虞，进军到邢浦。谢衍派参军刘宣之迎击并击败了他，孙恩撤退。没过几天，孙恩又侵犯邢浦，杀害了谢衍。朝廷大为震惊，派冠军将军桓不才、辅国将军孙吴忠、宁朔将军高雅之攻打他，孙恩又退回海上。于是朝廷又派刘牢之东进驻守会稽，吴国内史袁山松修筑护堵垒，沿着海岸防备孙恩。第二年，孙恩又攻入嘉口，高雅之战败，刘牢之进军攻击，孙恩又退回海上，转而侵犯护堵，杀害了袁山松，随后乘船沿海向京口进发。刘牢之率军向西追击，还没到达，孙恩已经抵达，刘裕于是率兵沿海抵御。等到交战，孙恩的军队大败，狼狈逃回船上。不久，孙恩又聚集部众，想进攻京都，朝廷震惊恐惧，部署军队等待他。孙恩到达新州，不敢前进而撤退，向北侵犯广陵，攻陷了他，然后乘船沿海向北。刘裕与刘敬轩合兵在豫州追击他，多次交战，孙恩又大败，从此逐渐衰弱，又沿海向南返回。刘裕也沿着海上截击，在护犊再次大败孙恩，孙恩于是远逃到海中。等到桓玄掌权，孙恩又侵犯临海，临海太守辛景讨伐并击败了他。孙恩走投无路，于是投海自杀，他的妖党及妓妾称他为水仙，投水跟随他而死的有上百人。剩余的部众又推举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。自从孙恩出入海时，所掳掠的男女人口，到后来战死、自溺以及流离失所被辗转贩卖的，到孙恩死时只剩下几千人。而孙恩攻陷杀害谢衍、袁山松，攻陷广陵，前后数十战也杀害了数万百姓。卢循字于仙，小名元龙，是司空从事中郎卢慎的曾孙。他双目明亮清澈，童子能四面转动，擅长草书、隶书和下棋的技艺。僧人慧远有鉴察识人之明，见到他对他说，你虽然表面上有风雅的气质，但内心 却存有图谋不轨的志向。卢循娶了孙恩的妹妹，等到孙恩作乱时，卢循与他共同谋划。孙恩性情残酷苛刻，卢循常常劝谏阻止他，许多士人因此得以幸免。孙恩死后，于众推举卢循为首领。元兴二年正月，卢循侵犯东阳，八月攻打永嘉。刘裕讨伐卢循，追到晋安，卢循处境窘迫危急，渡海到番禺，侵犯广州，驱逐了刺史吴隐之，自行掌管州事，号称平南将军，派使者进献贡品。当时朝廷刚诛灭桓氏，内外多有忧患，于是暂且任命卢循为征虏将军、广州刺史、平越中郎将。一七年间，刘裕征伐慕容超，卢循所任命的始兴太守徐道富是卢循的姐夫，派人劝卢循乘刘裕后方空虚而出兵，卢循不听从。徐道富于是到番禺劝说卢循，朝廷一直把您视为心腹之患，刘公没有回转的日子，不成此机会求取一时的安宁，如果平定其地之后，刘公亲自率众到豫章，派精锐部队越过五岭，即使您有神武之才，也一定不能抵挡，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失去，一旦攻克都城，刘裕即使回来也无能为力了。您如果不同意，我就率领始兴的部众直取浔阳。卢循很不乐意这样做，但无法改变他的计策，于是听从了他。当初徐道富秘密打算建造船舰，就派人到南康山砍伐造船木材，假称将运到下游去卖，后来声称人力少无法运到，就在郡中贱价卖掉，价格降低数倍，当地居民贪图便宜，卖掉衣物来购买。赣江石滩水流湍急，运出船只非常困难，他们都把木材储存起来，这样做了多次，所以船板大量积存，而百姓没有怀疑。等到徐道富起兵，按照卖券去收取木材，没有能隐匿的，于是合力造船，十天就完成了。于是率众侵犯南康、庐陵、豫章等郡，郡守和相国都弃职逃走。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抵抗，兵败被杀。卢循派徐道富侵犯江陵，还没到达，被官军击败，急速奔回告诉卢循说，请合力攻打京都，如果攻克他，江陵就不值得忧虑了。于是连旗而下，士卒十万，战船上千，在桑洛州击败魏将军刘毅，径直到达江宁。徐道富素有胆识决断，知道刘裕已经回来，想拼死一战，请求从新亭到白石烧掉船只上岸，分几路进攻。卢循多谋少断，想用万全之计，坚决不听。徐道富因为卢循没有决断，于是叹息说，我终究要被卢公所误，事情一定不会成功，如果让我能为英雄驱驰，天下就不难平定了。刘裕害怕他们偷袭，于是在石头城设置栅栏，切断扎浦来抵御他们。卢循进攻栅栏不利，船舰被暴风倾覆，有人死亡，在南岸列阵交战又失败，于是进攻京口，侵略各县，没有所得。卢循对徐道富说，军队疲惫了，不能再振作，可以占据浔阳，合力攻取荆州，慢慢再与都城争衡，还可以成功。于是从蔡州向南撤退，又占据浔阳。刘裕先派各军追击讨伐，自己统帅大军跟进，又在雷池击败卢循。卢循想逃回豫章，于是全力设置栅栏阻断左里。刘裕命令部众进攻栅栏，卢循的部众虽然死战，仍然不能抵抗。刘裕乘胜追击，卢循乘单船逃跑，收拢散卒得到千余人，回去保卫广州。刘裕先派孙处从海路占据番禺城，卢循攻打不下。徐道富据守始兴，依靠险要自固。卢循于是袭击合浦，攻克了他，进攻胶州。到达龙边，刺史杜会度用计击败了他。卢循势力穷尽，知道无法幸免，先毒死妻子儿女十多人，又召集妓妾问道，我现在要自杀，谁能跟我一起死？多数人说，麻雀老鼠尚且贪生，去死实在是人情所难。有人说，您尚且当死，我岂愿活着。于是全部毒死了那些说愿意死的人，然后自己投水而死。杜会度捞起他的尸体斩首，连同他的父亲卢谷同党全部抓获，首级传送到京都。乔纵是巴西南充人，祖父乔献之在西土有盛名。乔纵年少时谨慎，蜀人喜爱他，担任安西府参军。 义熙元年，益州刺史派乔纵和侯辉等人率领诸县敌人进兵东下。侯辉有叛离之心，因为凉州人不愿东行，将图谋益州刺史毛渠与巴西杨妹在武城水口密谋，共同逼迫乔纵为首领。乔纵害怕不肯担当，逃走投水，侯辉把他拉出来请他，再三请求，于是用军队逼迫乔纵上车。攻打毛渠的弟弟西校尉毛景于涪城，城被攻陷，毛景战死，乔纵于是自称凉秦二州刺史。毛渠听说乔纵反叛，从略城步行返回成都，派参军王琼率3000人讨伐乔纵，又派弟弟毛愿领4000兵紧随王琼之后进军。乔纵派弟弟乔明子和侯辉在广汉抵御王琼，王琼击败侯辉等人，追到绵竹。乔明子设两处伏兵等待他们，大败王琼的军队，死者十有八九。益州营护李腾开城迎接乔纵。毛渠死后，乔纵以堂弟乔弘为益州刺史，乔明子为镇东将军、巴州刺史，率领5000人驻守白帝，自称成都王。第二年，派使者向姚兴称臣，准备顺流东下侵犯，以讨伐车骑将军刘裕为名，向姚兴请求援兵，并请还迁相助，姚兴派了他。义熙九年，刘裕以西洋太守朱灵石为益州刺史，宁朔将军臧喜、下邳太守刘忠、兰陵太守蒯恩等人率众20000从江陵讨伐乔纵。起初商议主帅，众人都认为难选合适的人，朱灵石资历名望一向浅薄，刘裕违背众人意见提拔他，把部下的一半交给他。臧喜是刘裕妻子的弟弟，地位在他之上，也隶属他。朱灵石驻军白帝，乔纵派乔道伏重兵防守涪城。朱灵石军队驻扎平摩，离成都200里，乔纵派他的大将军侯辉、尚书仆射乔深驻守平摩，夹岸连城，层层楼阁重重栅栏，部众未能攻下。朱灵石对刘忠说，天气正热，贼军现在据守险要，进攻难以攻克，只会使我们的军队疲惫。我想蓄养精锐，停止进攻，等待机会再前进，你认为怎样？刘忠说，不对，之前我们扬言大军由内水出发，所以乔道福不敢放弃涪城，现在重兵逼近，出其不意，侯辉之流已经吓破胆了，正可趁他们惊恐而进攻，势必一定能攻克。攻克平摩之后，自然可以击鼓前进，成都一定不能守住。如果缓兵相持，虚实暴露，涪城军队再来就难对付了，进不能战，退没有依靠，20000多人就会成为蜀人的俘虏了。朱灵石听从了他。第二天，进攻都攻克了，斩杀侯辉等人，于是进军。乔纵的守城军队相继瓦解，乔纵于是出逃。他的尚书令马丹封好仓库等待王师。等到朱灵石进入成都，诛杀与乔纵同族的亲属，其余都安居如常，让他们恢复产业。乔纵逃跑时，先去他的祖墓，他的女儿对乔纵说，逃跑一定不能幸免，只有自取其辱。同样是死，死在先人的墓前就可以了。乔纵不听从，投奔涪城的乔道福。乔道福愤怒地对乔纵说，大丈夫有这样的功业，怎么能抛弃？现在想做降虏，难道能办到吗？人谁不死，为什么这样害怕？于是用箭投击乔纵，击中他的马鞍。乔纵离开后就上吊自杀了。乔道福对他的部众说，我养你们正是为了今天，蜀地的存亡实际上在于我，不在于乔王，我还活着，还可以一战。将士们都答应了，于是散发金帛赐给部众，部众接受后却逃走了。乔道福独自逃往广汉，广汉人杜锦抓住了他。朱灵石将马丹牵到越西，随后追杀了他们。马丹被牵移时，对他的部众说，诸侯不送我去京城，是为了灭口，我必定不能幸免。于是洗漱后躺下，拉绳自缢而死。不一会儿，朱灵石的军队到达，于是戮辱他的尸体。使臣曰，惠皇帝失去驾驭能力，政治紊乱，朝廷危殆，祸患起于内部，毒害遍及华夏，九州像波涛一样惊骇，五岳尘土飞扬，战事天天发生，兵车竞相追逐，王民喜好祸乱，乐于灾祸，心怀欺诈奸邪，呼朋引类，窥伺机会，在平阳助长悖逆，在都城肆意残忍，于是使生灵涂炭，国家政权流离失所，邦国悲叹，麦秀 之哀，宫庙兴起，蜀离之痛，这难道是上天的意旨吗？难道是人事所致吗？为何丑虏如此猖狂，而祸乱如此剧烈？张昌等人或在怀普张扬声势，或在金衡像蚂蚁一样聚集，招纳乌合之众，逞其豺狼般的贪婪残暴，凭借显耀地势在江湖间倔强，没到一年都被诛杀，实在是自取灭亡，并非不幸。苏俊、祖约同恶相继，生出这祸乱根源，孙恩、卢循同类相求，相继成为妖逆，以至于干戈遍地，灾祸滔天，即使是凡谢的毒害遍及生灵，李郭的祸乱延及宫阙，比起他们的凶残暴虐也比不上。乔纵乘着这些间隙施展奸谋，很快灭亡，不值得评论了。赞曰：中原朝政败坏，王弥首先作乱，政权流离，生灵涂炭，群妖伺机，造成多难，蚕食金衡，凌虐江汉，孙恩卢循奸恶，苏俊祖约残贼，穷凶极暴，为鬼为欲。乔纵窃据名额，迅速颠覆，